好像呢有人啊被这个龙王啊所捉持啊，那么这个自己也认为是龙，进入这个龙宫当中，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已经啊经过这个日月年载。那像以前呢有一个这个卖鱼的，那么他呢有一天路过一个山下，那么路过一个山下呢那么有一个人托他带一封信去给他的朋友，也是在他们那附近，所以他很高兴答应。又有一天要去卖鱼的时候呢，把那个鱼那么停在山脚下，就上山呢去找他那个朋友。一看到呢两个老人家在下棋在山洞里面下棋，那呢看到他吃的那个枣子，站了很久他们棋都没下完，肚子饿了呢也就拿起那个枣子吃，吃了之后呢就不觉得肚子饿。可是呢他抬头一看，他觉得很奇怪啊，怎么那个叶啊一下子又开一下子又落，一下又开一下又落。那么等那两个老人呢下完棋之后，他拿信给他看，那两个人呢就送了他一点礼物，谢谢他呢要他赶快回家。回到山下的时候，他那个那一车的鱼已经不见了整个房子啊所有村人他都不见了，都不认识了。后来就碰到一个很老的老人他问他以前的那个某某村哪里去了，怎么 我才上山一下怎么下来就不见了呢？那个老人就讲你讲的是很久以前，几十年前呢，那一次曾经发生一个大水灾，后来又发生一个瘟疫，那么整村都灭了，那个已经都是几十年前了，三四十年前的事。他说怎么可能，我才上山一下，大概最多也两三个小时吧。他说真的啊。他说那你是谁，为什么你会回来找他们？他说我那时候是叫一个卖鱼的啊。说你就是那个卖鱼的，那车鱼放到山脚下放到烂臭啊，人家都找不到你到底去了哪里后来呢因为那个鱼啊烂了臭了都没有人去认领，那么那个地方啊那个乡村呢人家就叫蒋鱼店，就是那个鱼浆呢已经都烂了臭了。他说我才上山一下子怎么会变成这么，世间上已经过了几十年，那不知道。这个就好像呢入了这个所谓的仙人洞府啊，一刹那当中啊几个小时那三十年就过去了而这个洞府在哪里呢也是呢跟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一些山上里面这个就是呢共业当中的别业共业呢就是他跟我们共同住在这个世界，别业呢就是他有他的岁月，我们有我们的岁月。那么像这样子呢好像在龙宫当中呢很短的时间呢就已经经过这种年岁。那么善财童子也是如此呢就是以这个菩萨的这种智慧想故，那么弥勒菩萨呢所加持的力量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经过无量劫。又好像呢梵宫内这种庄严藏在这当中呢可以看到呢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呢中诸物不相杂乱。那么善财童子呢也是如此，在楼观当中呢就可以普通看到一切这种庄严的境界，那么这种种的差别呢不相杂乱。 好像这个比丘呢入这个遍处定啊，行住坐卧呢随所啊这个入定的境界都能够现前。那么圣彩童子呢也是如此啊，入这个楼观呢所有一切境界呢都能够明了，好像有人呢在虚空当中啊看到这个钱达波城啊具足庄严，那么都能够啊分别呢知道没有障碍。好像这个夜叉宫殿呢与人的宫殿那么同在一处而不相杂，那么各随其业所见不同，好像这个大海呢啊在这当中啊可以看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色相，好像这个幻师呢啊以这个幻的力量如幻的力量就现种种呢啊这种如幻的种种作业。那么善财童子啊也是如此，以这个弥勒菩萨的威神力呢以及不可思议的如幻智力，那么能以啊这种如幻的智慧呢知道啊一切诸法，那么得到呢这种诸菩萨的这种自在之力。那么看到呢在楼阁当中呢所有一切呢这个庄严呢、啊、这种自在的境界的时候啊，弥勒菩萨摩诃萨呢就摄持啊自己的神力啊，也到这个楼阁当中就弹指啊，弹指呢作声啊就跟善财童子说啊，善男子啊起啊，他用弹指呢让这个善财童子呢啊，起来呀、啊！啊，不再入这个三昧定。啊，他说、啊、法性如是，诸法的本性呢，就是如是。啊，那么你入这个三昧正定啊，啊，也是如是。这个呢是啊，菩萨呢啊，知道呢一切诸法这种智慧，是因缘呢。啊，积聚而成所呈现的这色相啊，那么自性呢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众生呢的自性是如此，是如幻的，是如梦的，好像现在呢啊，我也碰到这些境界，我也知道它是如幻，我也知道它是如梦，那么这些呢都将随着这个因缘无常而过去，那么这些影像呢终会啊啊变幻灭不真实有啊，那么但是呢因为因缘境界到，我们就必须呢随应随扣啊，它境界呈现怎么样，那我就呢要啊应扣，这应扣的目的呢啊，因为已经明白是如幻如梦如影如像，所以并不以嗔恨心而应扣啊，这应扣的目的啊原因是啊以前呢以善因呈现恶果，所以呢啊但愿这一次应扣的因缘能够止这个恶果相续，成就呢这种反文文字性的这种善缘啊，在这一段你们有听清楚吗？这一段你们有听清楚吗？啊，我说呢这一次呢这些境界啊，我呢很明白清楚，当初呢这个因是我造的，所以今天呢现这个恶果我必须呢坦然接受，这个因是我造的，所以果要我自己受，那我也知道这些因缘将会是如梦幻泡影，如梦如幻如影如像啊，当初呢我以这种啊欢喜呢那么不污染的因来种这个因，而今天呢众生以他自己本身呢福报不够就呈现这种恶果， 但是我因为已经清楚明白这个是如幻的、如梦的、如影如像，所以呢它有应我必须扣，这感应道交难失意嘛，所以呢它有种种的动作言行出来，那么我就必须呢对机。可是我这一次的对机，因为已经知道是如梦幻泡影，所以我不以嗔恨心来对机。我期望呢这种现在所种的这个恶因，看起来是恶因，相对的它所产生的恶果，但是呢我的希望是因为它有因我有扣，而能够产生呢这种反闻文字性的妙用，自己能够反省自己道德够不够，自己反省自己言行举止如何，由于能够自己反省，才能够止相续的恶，成为呢从恶因当中再变成善果。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哦，我真的以恶就应恶，并不是如此。我因为知道是如梦幻泡影，可是呢没有人敢说的因缘之下，一个人呢没有机会反省自己是非常可怜的。懂得反省自己的人才有更宽广的路，不懂得反省自己的人就是自绝其门。所以他的应我的扣这众生的应，那么我的回扣的本意在于祝愿跟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反省自己的言行，反省自己的心意识，不应该常常啊人家以善心你就以恶缘相扣，你应该看看你自己的心性有多恶。如果你能看到你自己，才有机会呢再跨向啊所谓的菩提道一步。现在我的目的是在这里，你们有听懂吗？有听懂吗？同样的啊，我为了成就你们这种菩提道，为了成就你们的菩提心，那么我一直在试这个善因，可是你们呈现恶果，你们呈现种种的恶果、恶行、恶相、恶状。那既然善因没有用，我就必须呢相应扣你们的恶果。但愿你们有机会能够回光返照，能够起惭愧忏悔之心，这样你们自己才有救。你这样子相续一直恶下去，所有境界不可能随顺满足你的欲态，满足你的欲心，你必须降服你自己的欲，才有办法呢能够啊处事当中一切皆平。你常常怀这种斗争性，那你说别人怎么会欢喜心跟你相处，人家怎么会有机会乃至于呢有欢喜心来供养你呢？所以是自觉其路，你自觉其路之后，你更大嗔恨心，这些人不如法，没有来供养你，可能吗？你根本没有资格起嗔恨心的，有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所以我这一次顺应他们之扣，那么让他恨我一个人，可是如果他能回光返照，将来他就能够利益无边的众生。当然可能看起来呢我跟他是结恶缘， 可是结恶缘当中呢，啊，可能会啊产生呢啊善果，因为呢是以恶增善。所以呢，啊，这个善财童子啊，在这个时候，啊，弥勒菩萨就告诉他，一切因缘的自性是如幻的，是如梦的，好像这个影像呢，啊，悉不成就，到最后都是如梦幻泡影。啊，那么当这些因缘应扣过后，我就放下。不再相续，但是呢，啊，如果认知而去的话，啊，这个人呢，永远没有机会反省什么地方应该感谢，永远没有机会去反省说，哦，我这样子一直要求他人也是过失。我有讲过，啊，一个人不懂得反省、惭愧、忏悔，这个人是很可怜的，没有自救的机会。一个人懂得反省、自救，一个人懂得忏悔，才能够有自救的机会。那么，啊，所以呢，啊，一切啊，这个诸法的自性，如幻如梦，如影如像，都不能够成就。这时候，善财童子呢，听闻到这个坛子之声啊，就从这个三昧，从正定起。弥勒菩萨呢，就跟善财童子说啊：“善男子啊，你呢住在菩萨不可思议自在解脱。”你呢受诸菩萨呢这种三昧的喜乐，你呢能看到啊这种菩萨种种神力所加持，啊，那么这种种神力所加持呢，主要呢都是要助帮助你啊增长这个菩提道，啊，你已经入这个啊菩提心流的众生，啊，你的愿力呢智慧啊，种种呈现，所以种种啊，上等微妙，庄严宫殿。那么，你看到呢，这种种种菩萨横，听闻到这个菩萨之法，那么知道呢，这个菩萨的道德，那么你能够啊，体了这个如来之愿，啊，这个时候呢，是弥勒菩萨啊来啊赞叹这个善财童子，啊，那善财童子就说啊：“白言，唯然圣者，是的，如圣者你所说的。但是呢，我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啊，这个善知识呢的加持，我被善知识所意念、所眷顾，所以呢，其实这些都是善知识之力。”哎呀，阿弥陀佛啊！那么善财童子呢？啊，你看呢？他们这个能够以善法相依持的，他不是啊，共高我慢，他不是呢啊，揽功啊，往自己身上增长。他说啊，我是呢，因为被善知识加倍，被善知识慈悲的护念。全部呢都是要依靠善知识的威德神力，那么，啊，我今天才有这个机会能够怎么样呢，助菩萨不思议 解脱，受菩萨三昧喜乐，见菩萨神力加持，这个是尊师重道，这个是降伏我慢。为什么我们在菩提道上不能成就？因为我们不显师长之德，好的呢啊，全部往自己身上揽，自己很了不起；不好的呢啊， 就都往别人身上推。这时候善财童子说啊，圣者啊，这个解脱门叫什么呢？啊，弥勒菩萨说啊，善男子啊，这个解脱门呢，就叫做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妄念自庄严藏啊。这个解脱门叫做啊，能够入三世，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所有一切境界，你都啊能够不忘失，那么不退念，啊，以这种智慧呢，观照的庄严啊，这种解脱障。善男子啊，这个解脱门当中呢，就有不可说啊、不可说这种种种的解脱门。那么一生啊啊，补处的菩萨才能得到，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啊，弥勒菩萨呢啊，是啊，跟这个善财童子说，你是我的同行了，你是一生补处的菩萨了，你才能得到这种解脱障啊。这时候善财童子啊，就问说啊，这个庄严寺怎么样啊？啊，像这种庄严的事能入到哪里呢？啊，这善财童子呢，因为啊还有这个迷惑啊，所以等觉呢到妙觉呢还有一点点未破，原因就在这里啊。那庄严的事啊，到最后要入到哪里呢？其实他这个是白问了，他也知道说这个最后都入如来藏嘛啊。有入处吗？无所入处，遍一切处无不住啊。那么弥勒菩萨回答更有意思啊，他说与来处去啊，来者自来，去者自去啊。这个就是呢，来处去呢，就是啊，何处生何处灭啊。那么现在呢啊，我也应该啊要学习这个何处生何处灭，所以我必须呢请那个菩萨呢慈悲的出现，从他那里生，我必须从他那里灭啊。那么这个来处去啊，这非常好，三个字就是一个解脱法门。怎么样解脱法门？你们的烦恼从何处来，就应该从何处去。有听懂吗？你们自己所造作的种种烦恼从何处来，就从何处去。它根本从哪里发，你就应该让它回到根本处去。你为什么把它丢给别人？现在我不受这些烦恼，我不受了，我应该呢从它来之处，我给它还回去它来之处，来处来，来处去。好像你们种种呢啊所受到的这种烦恼，所受到的这种指责啊，你们为什么指责别人？是别人害你这样吗？他根本处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处去啊？所以啊，这个来处去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啊解脱门啊。当你碰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从寻机观察，怎么样子让它来处去，怎么样让这个因缘来处去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堆积积塞一大堆垃圾，这垃圾从哪里来？来处去。这时候善财童子呢啊又问了一句啊啊很愚痴的话啊，但是呢说愚痴呢又是非常重要。其实他这句话为谁而问？为一切啊将来的众生而问啊。他这句话好像问啊啊，他说从何处来啊？那弥勒菩萨 我打他来处去，他还问从何处来。若你心不起念，还从何处来？好像以前有人问我啊，师父，无明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无明？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我怎么知道你无明要从哪里来？我又不是你，我可以知道我的无明从哪里来，可是你应该问你自己，你无明从哪里来啊？这个就是从何处来。那既然无明从你自己来，你应该就是还你自己去啊。所以我准备把所有这些啊无明的境界全部还到让他自己升上去。他所有认为应该要别人呢，那么也要帮他承担的，我都要把它一条一条列出来，还到他身上去，让他去看一看，仔细去明白一下。所以来出去好不好用？当然好用啊，因为问题从你出来就要从你解决啊。有听懂吗？这个法门你们有听懂吗？问题是从你自己出来，你不解决谁帮你解决？也只有你自己解决过后，你才会觉得满意啊。这个就是一直我告诉你们的当下承担的勇气，面对事实，面对现实，事实是如何？是你自己不清不楚，阿里阿扎，我很清楚啊。你们应该自己要清清楚楚啊，阿里阿扎弄一堆啊。东扯西扯拉一堆，然后就看不清事实的真相，啊，才那样被懊恼，那哪对啊？所以啊，来处去，从何处来？问你啊，问你自己从何处来啊？我怎么知道从何处来？啊，但是呢，弥勒菩萨很慈悲，他说啊，从菩萨的啊这种智慧神力中来，啊，菩萨的智慧神力任运无边，但是呢，要怎么样运用？你必须明白观察，清清楚楚看到，哎，这个恶神跑进来了，这个魔跑进来了。啊，你能够观察清楚这个智慧，你就具足那种神通之力，明白，然后呢，不让这些魔、这些恶法乱窜才对啊。这时候弥勒菩萨又说啊，依菩萨的智慧神力而住，也就是在魔进来，这就是这个境界要进来的。当你的起心动念过程，你都要必须明明白白，这些都是如梦幻泡影。然后它的去处、来处是无根，去处是无依。这个就是依什么？依菩萨的智慧神力而住。我们众生不是抓着无明当根，长养无明烦恼之草作为所依，所以就不能够明白来处去以及何处来。那么如果你能够依着菩萨的智慧神力，没有错，境界会有魔进来，像昨天我一气之下，哦，那个血马上冲上头顶，哦，头晕啊，想吐，这个我看是高血压，大概就是这样头晕想吐，眼睛都懵了，真的很气。后来就去抹那个膏药，就躺着让它降血压，再去加那个冷毛巾让它降压。好，我看到这个魔进来了，这什么魔？愤怒魔、嗔恨魔进来了，我才开始观察。然后呢才想，好，来处来，来处去，这境界怎么来，我就让它境界怎么回去。那我在我这里就通畅，我不让他留在我这里面，这么傻干什么？ 所以他冲进来很快，我也让他呢就像小便一样嘘嘘嘘嘘，就让他出去。好，这个啊就是要依着这种智慧神通，就是我们六神能够通达，诶，这个境界进来，我从我的眼睛进来，从我的耳朵进来，但是我必须让它呢跟我的身体跟我的意识全部都能够圆满通达，不能让它烧到。这个就是依智慧神力而住，神解通达之力而住。那我们如果不通达啊，到现在我不是还在欠恩，我今天哪有办法坐在这里讲经。那么再来啊，无有去处，亦无住处。好，看到昨天这个烦恼魔呢冲进来，从我的眼根冲进来，从我的耳朵冲进来之后，我就看他开始冲，你要停留在哪里，冲冲冲冲冲，然后就随着小便出去，因为我赶快去喝水，喝很多水。所以昨天呢，哦，昨天喝好多水，好，喝水让它降压，然后呢因为火上升嘛，就要水调和嘛，这个四大很容易调和的嘛，好，再加一点那个凉凉的膏药，好，再加一点呢那个毛巾呢，湿毛巾，好，再不够呢再加那个啊冷水包再放上去，就降温了。一降温就开始观察你跑到哪里去，好，然后呢就啊从第一开始第一步跨出来就开始看看看，好啊，就清清楚楚，好，等一下有时间就把它全部列出来，就从手中就从排出来，就从全身神都通达，然后你自己去看。好，我把这个魔还给你，我你自己去请恩，我没有请恩啊，你去去到千年里噗噗跳，看你要怎样消累，让你自己去冒烟了，我冒烟了。他不敢来我这里，我敢说他不敢跑到我这里来冒烟，他就去冲，去冲，你去冲，不然就是来出来，来出去。我们那个大菩萨，那个身上这么多肉，可以容下你的火，你去对他发。你就对他发，然后你也发不到我，所以无有去处，亦无住处，没有停留之处，因为来处无根，所以去处当然无机。那么这些呢就在虚空当中交战，不干我的事，你站一站，那我就隔风啊，隔岸观风斗，观火斗。非即非常远离一切，不是呢积极一切，但是也不是远离一切，可是呢我既没有积极，但是我也没有远离，我还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这个就是呢不妄念呢自庄严障。今天先讲到这里。所以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善财童子呢，弥勒菩萨呢对这个善财童子说啊，好像这个龙王啊在降雨的时候，龙王呢想要啊让我们这个大地降雨啊，那么这个雨呢不从啊龙王的身体而出，这时候呢弥勒菩萨啊就对这个善财童子说呢，好像啊这个龙王降雨，它降雨的时候呢，这个雨呢 并不从啊龙王的身体出来，那么也不从他的心脏出来。那么也不是呢这个龙王的身上啊有堆积很多的雨。那么我们呢一般呢也看不到呢龙王啊堆积在哪里的雨。但是呢以龙王啊他的心念力，龙王呢一起心呢这个他们呢必须接受啊所谓的第四天所派下来哪一个地方呢必须啊降多少雨。那么像这样子呢那么降多少雨的时候呢这样子他就起那个心念力。起心念力的时候呢就护持就护持呢这个国土的这种念力，自然呢就下那些所需要的雨。那么以龙王的这种心念之力，以众生的这种共业之力，就可以呢让这个所有呢该要下雨的地方呢都能够很周润的下到这些雨。好像呢以前呢那个东海龙王，东海龙王呢他的弟弟那么因为脾气不好啊，有一天呢他就下大雨，一下大雨的话呢就让呢这个整个省粪都淹没，淹没呢闹这个大水灾呢就伤害非常多的众生。后来呢差一点呢被这个第四天抓去砍头。那么为什么我们众生呢会感到这个水灾的果报，就是因为我们的众生啊这种心欲太强，这贪欲太强呢就感得这个水灾的果报。那么如果呢我们众生呢这种嗔恚嗔恨心太强的话，就感得呢容易感得这个火灾的果报。好像前一阵子呢我们这里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紧张，紧张什么呢？紧张这个失业率的提升，那么心的摩擦就大，就很多的自杀，就很多的这种撞车事件，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很恐怖，那么就很多地方呢感到很多的这种火灾。这个呢都是跟我们的心念力有关像这样子境界呢不可思议。善男子这个菩萨呢这种菩提心以及呢这种庄严的自在境界解脱门呢，这种不可思议力也是如此。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庄严呢，既不住在我们的心内，也不住在我们的身外，那你呢平常时候呢看不到，可是呢却能任运自如。好像你的心呢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那么你从没有当中呢，从你的心的虚空当中想起这件事情， 你就慢慢的呢啊，将它扩大，然后呢将它转变，变化成呢一个实体。那么这样转变出来之后，慢慢的呢它随着这个成住坏空的因缘呢，就慢慢慢慢老化，然后呢死亡。不只是人类会死亡，花草树木通通都会死亡，包括呢啊，我们的房子啊、汽车啊，通通呢都由生住意灭，然后到啊死亡。啊，至于这些东西呢的死亡程度，或是死亡的境界是怎么样，也随着呢这些汽车啦、这些房子的业力而有所不同。有一些房子死亡的业力呢是火灾啊，这火一烧呢啊，这房子就因为啊火性太强就龟裂就瘫倒。有一些房子死亡的业力呢是地震，大地一震大地裂开就瘫倒。有一些房子的死亡业力呢啊是水灾啊，有一些呢是风灾。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啊由这个地水火风呢所组成，那么也由这个大自然当中的啊这种如来含藏的这种地水火风呢，那么回归损坏死亡啊。所以呢啊原来啊本来的这种啊元素，所以呢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呢能够成就的就是我们的心念力。这个心念力让你一下入地狱，让你呢一下子呢上天堂，它呢不住在任何一个境界，可是呢从虚空当中呢刹那幻化就有。那么这个呢就是啊菩萨的啊威德神通之力啊。这时候啊弥勒菩萨呢赞叹啊善财童子，他说呢你因为呢有这个善根的力量能够看到这种事情，善男子啊，好像这个幻师呢做种种的变幻之事，他呢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那么像这个魔术师呢啊，我们看他帽子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却能变化出啊一只鸽子出来，他无所从来，他却又能够把这个呢鸽子变化呢不见无所从去。那么怎么样能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呢？其实当他要练习啊变换这个鸽子做这个魔术师的同时啊，用这个幻术，他一个啊动作，一个动作就必须练习上万次，怎么样呢？熟能生巧啊，他熟的程度跟他心念力融为一体，所以他在转变的刹那因为速度太快而我们众生不觉。那么以前祖师大德啊教导我们，你如何呢啊能够啊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如何呢能够与诸佛菩萨的这种菩提心道相应啊，必须是呢啊熟能生巧，也就是呢熟处转生，那么生处转熟。什么是熟处转生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啊所谓的世俗行业，这些贪嗔痴，这些呢纠缠不清的这种贪欲情欲，那我们从这里呢慢慢呢、啊、解脱这个束缚，从熟处转生。 那么以诸佛如来啊这种清净菩提道呢，这种解脱智慧的妙法，由很不熟悉当中呢慢慢熏修熏修，然后呢就啊转成很熟啊，有生处转熟，那么这样子呢啊就能够啊做诸幻事啊，无所从来无所自去，虽然没有来去，但是以这种如幻的力量啊分明可见啊。我们常常用这个做比喻啊啊，就好像呢人与人之间呢 都安住在这个如幻之力，好像呢这个父母亲啊这个男女呢一结合，一旦结合呢从这个相续的这种爱欲之心，那么啊就怀孕，怀孕呢然后就这个小孩子，你相续不断的爱欲之心就让你身上的那种相续的生命，其实这个生命是你加注于你的心念力，然后让它分化啊，那么分化到一个饱和之点，然后啊因为随着业力的关系它就产生下来，虽然你相续加的这种锋利的这种心力，可是呢这个婴儿啊有他啊个人的业报，所以有一些呢生出来呢非常殊胜庄严，有一些呢生出来呢就丑陋啊。曾经呢以前在印度啊，那么有一个长者啊，那个长者家非常有钱，然后呢生活过得很好，那么因为他们很重视啊这个门当户对，所以呢他就娶了一个 跟他很门当户对很漂亮的妻子，那他们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可是呢过不久啊就怀孕了，那当他一怀孕之后呢很奇怪的，这个妈妈呢身上就充满了臭味，怎么样洗都洗不干净啊，用很多香水呢整个房间里面都烧香，那身上那个臭呢就越来越臭啊。那么那个丈夫呢以为我这么漂亮一个老婆呢怎么搞得着魔了，怎么这么臭呢啊。后来呢他就去请那个占卜师啊来问，问说为什么我这个太太从怀孕之后这么臭，那占卜师占卜过后就跟他讲这不是你太太臭，是你太太呢肚子里面那个孩子臭等他生产完之后呢，那么他身上的臭气就会不见了那他一听呢就安心了。经过十个月后真的呢就生下一个小孩子，那么他生下来的那一天呢整个呢所有的城镇里面都闻到一股弥漫的臭气，非常的臭。好，那么等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呢，妈妈身上的臭味就都好了。这小孩子啊你用什么东西给他擦洗全部呢都不能洗去他身上的臭，你用香水啦，用这种种的好东西给他用他都不能洗去他的臭，而且这个小孩子呢一点都不像爸爸妈妈，长得又丑，那鼻孔外露长得很丑。那么这小孩子慢慢长大，长到六七岁，他臭的呢实在是让这家人受不了，那家人呢派很多乳母呢照顾他，可是这个小孩子呢每天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去跑到那个粪坑里面，人家一给他洗干净他就全身又滚满了粪回来，而且呢他当然每次吃那个好的东西就呕吐，可是呢他在粪坑里面抓东西起来吃却很高兴 后来他的父母亲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就把这个小孩子给他一根拐杖，给他一个碗，他说你的业力呢不适合住在我们这里，你自己去生存吧。那么他因为走到哪里呢都被人家打骂，因为全身太臭，后来呢他干脆去住在城外一个非常大的粪坑。他那个以前呢那个城里面那个有钱人都会呢请那个贫穷的人去挑粪，所以在城外呢就专门挖一个粪坑。那么他就在那里住在那里住呢因为呢很多恶鬼都喜欢吃那个粪，他们以吃那个臭碎那个粪呢作为他们的常常的食物。因为恶鬼呢平常没有东西吃，所以呢他们就吃那个大便。所以你们在去大便的时候像我们呢在寺庙里面，你们要进寺庙的厕所一定要先敲三下门不然就要先扇坛子，就是通知呢有在那里面的众生，请你先让开，我要上厕所那么就后来呢就来了一群恶鬼他就跟他一起住那有一天呢佛陀呢要经过那里那么那个臭碎的小孩子一看到佛陀就起欢喜心，他心里就想如果我身上不要这么臭的话，也许呢我也可以跟那些出家人一样，你看跟在佛陀的后面多清净庄严。当他一起这个心念的时候呢，那么他身上的臭味呢就都不见了，就变成很香很香的那种味道，所以他就很高兴，赶快跑到佛陀的面前去请求出家。佛陀就跟他讲善来比丘，他现比丘相。可是呢你们知道他多没有福报他虽然现比丘相，而且他的智慧很高很快呢就证阿罗汉果，但是呢由于他宿世的业力从来没有跟人家结善心善缘，所以呢他每一次出去呢顶多只是化缘到呢那个酸臭的剩饭剩菜曾经有那个居士呢看他这样子很可怜很瘦跟他讲说师父你明天来我明天呢要供养你，就明天呢要供养的时候就突然间有事，一有事呢就跑出去也忘记交代家人，等他去的时候呢人家都已经吃饱了，就剩下这种残汤剩菜。那么就这样子后来连续两天呢都脱不到钵，那阿难尊者知道他两天已经没脱钵了那么就觉得很可怜，阿难尊者那天呢就去跟他讲，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居士，那你呢明天呢记得准时去应供。他也很高兴就要去应供，结果呢那个居士呢他突然间呢也临时有事情又跑出去，也忘记交代呢家人说你我请一个师父来那么你要记得供养他。结果他去的时候所有人呢那东西全部呢都已经布施给乞丐了，他一粒饭都没有，就三天没吃饭了那么那一天呢阿难尊者一听到说今天又没有吃了，第四天的时候阿难尊者就想说那我帮你一个忙好了，他就一个人出去就拿两个钵，一个是他自己的钵，那么一个呢就是另外要供养那个师父的钵。当他化缘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钵那一份的自己的分量吃一吃，准备呢拿着那一钵的饭呢很小心的捧着呢要去给那个法师吃，突然间就跑来一群野狗撞倒他，就把那一钵的饭呢里面的菜呢就弄碎了，就一塌糊涂，第四天又吃不到饭，因为他们在那里过午就超过时间就不能再去化缘。第五天呢那个舍利弗尊者 听到阿难尊者已经帮他两天，他都吃不到，他四天没吃饭啊，就跟他讲，我去帮你化缘，你不要紧张。舍利弗尊者呢，也是帮他化缘，然后舍利弗尊者自己吃完，准备捧着那个钵呢，要去给那个罗汉比丘的时候，就飞来那个老鹰啊、秃鹰啊，就下来呢，就把那个钵呢盖子给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抓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抓得散了，那钵里面东西都没得吃，第五天没吃饭了。第六天呢，目犍连尊者他一听，这么多天没吃的，我今天我帮你化缘。目犍连尊者呢，这个佛陀的弟子当中神通第一，他有大神通力。那么他就也是拿着两个钵，今天呢，他特别小心把那个钵呢，就盖在他的袈裟下面，也不要给狗撞，也不要给鸟抓。当他呢去到那个比丘的这个房间，要把那个饭呢拿给那个比丘的时候，那比丘很感谢他，但是因为已经五天没吃饭了，就很饿，很没有力气。当他双手伸出来要接的时候，那个钵呢突然间就掉到地上，直接就沉入地狱，到金刚界里面。目犍连尊者用尽他的神通要去把那一钵饭拿上来给他吃啊，已经拿上来了，接到他的手，因为这个比丘数世兼贪的业力，刹那呢从他双手出那个火出来呢，就把那个钵给烧坏了，整个都变成焦炭。那么这个比丘后来啊张开眼睛呢，充满了感恩之心呢，看着目犍连尊者他说啊，这是我业力所使，非常感谢你们，但是呢我既然没有这个福报再存在这个世间，那请你慈悲呢替我转达佛陀，我要先入涅槃。后来阿难尊者、舍利弗尊者以及呢目犍连尊者呢就很难过，就请问佛陀，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帮他化缘，我们把我们的福报想要给他，他都没有办法受用一口饭呢？佛陀就讲说啊，这一个比丘呢，他宿世他曾经呢做过寺庙的这种住持，就很久很久以前那么那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居士常常能护持他，然后呢他自己发心要供养很多比丘修行，结果后来呢因为那些比丘很有修行呢，都证圣果他那些居士呢看了就起欢喜心，反过来呢恭敬那些比丘，结果呢这一个居士呢这个做住持的比丘他自己还没证圣果，就起嫉妒心。其实他们证圣果呢对他来说应该是好事反过来呢他有殊胜的福报，却偏偏呢他因为起嫉妒心就去咒骂那些比丘，你们像恶鬼一样，你们像乞丐一样结果呢这个业力呢就感得他自己呢生生世世呢贫穷下贱，可是又因为他供养贤圣僧的关系，可以生在这个富贵人家，但是呢就是没有那个福报呢可以受用这些美好的饮食。这个呢就是我们众生这种口业嫉妒心所以我们呢要做一个心量广大的人不要常怀这种嫉妒心。很多事情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一问自己，对啊，为什么别人有而我没有这个是应该要起惭愧忏悔之心，我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福报不够，我宿世没有修过这种善缘，没有这个福报，那我应该呢借着这个善知识的启发，而我现在呢要好好熏修，而不是说我因为嫉妒障碍然后呢就做种种不善事，毁骂他人让自己呢 在苦上呢更加无边的恶苦。好，那么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呢啊，其实呢这个父母亲呢 啊就从没有当中就把这个小孩子给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呢，这小孩子你看他慢慢的从小到大啊，也经过什么呢，经过成住坏空，经过成住坏空呢，然后呢他就消灭也没有。所以人世间呢真的有很多的啊很深奥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啊去深思以及学习啊。这个呢啊就是啊，虽然呢无所从来，那么也无所从去，从虚空而来还入虚空而去，但是呢以习惯的啊这种习性的关系，成就这个不可思议如幻的智慧之力。那么也由啊往昔的这种大愿力故啊，像这样子呢来显现。这时候呢善财童子就说啊啊，大圣啊从何处来啊。这善财童子呢很有意思啊，他呢前面呢他问啊啊这个解脱啊从哪里出生啊，所以呢弥勒菩萨告诉他，从菩萨的啊这种啊善巧智慧出生，从如幻三昧出生。现在呢善财童子又问大圣啊，那么这种啊啊因缘，殊胜的因缘从何处来，这里也就是教导我们呢我们如何要成为大圣，而大圣的因缘从何处而来。这时候弥勒菩萨就说啊，善男子啊，诸菩萨呢没有来去啊，如此而来，以什么而来呢，以大慈愿力而来，以啊行运众生心能令众生解脱而来，那么无形无住如是而来啊。无形呢是啊度一切众生不贪一切众生，无助呢是度一切众生不有啊我度一切众生之心念啊，像这样子而来。那么无处无着啊，不是呢有一个特定地方啊而来，也没有一个啊啊真正的实体，那么可以让我有所执着，不末不生啊。当然呢你无所生处就无所灭处，那么不住不迁啊，不住呢啊，当然就是呢啊是有漏的，是无常的。那么不迁呢啊就是不变异的啊。所以说呢啊，菩萨从何而来，你要成就这个大圣之智从何而来，就是呢没有恋着，没有恋着这个世间一切的因缘，那么就不成就呢所谓的定业，不成就所谓的贪业，不成就所谓的、啊、这种相续的这种啊执念情系之心，那当然呢这个暴力呢就不成就啊，无起无灭，也就是不生不灭，那么不断不长啊，非断非常，像这样子而来啊。菩萨的大圣是从这样而来。那么善男子啊，菩萨呢又从大悲而来啊，怎么样从大悲而来呢，就是呢想要调伏众生的习气，想要呢教导众生安住呢这种智慧光明的解脱，想要让众生呢离开这个生死轮转的束缚啊，所以从大慈而来。 想要救护众生呢，啊，不要让众生呢沉溺在这种啊，啊，种种五欲地狱之苦。那么菩萨呢，从境界出来，从清净的这种界相界体圆满处而来。那么随众生啊心之所乐而受生，菩萨呢又从大愿处而来。那么菩萨如果没有具足大愿的话，就不会啊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众生心呢贪欲强，刚强难化，那么臭秽不净，以为呢啊是啊清净之乐，所以菩萨啊必须具足呢这种大愿力，由于往昔愿力啊之所加持，啊才能够呢啊来到啊啊应化这个世间。菩萨呢又从这个神通处而来啊，神通呢，这个神通就是与众生的感应道交，那么精神呢互相的通达之处而来。所以呢但凡是众生啊啊有这个啊慈心或者是啊专心一意，都能够与诸佛菩萨呢这种感应道交难思议。好像呢以前呢啊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听到这个消息说呢她的母亲呢生病，那么她就很心焦呢，一接到这个消息呢就要赶快啊啊回她的娘家去看她的母亲。好，那么当她回到她娘家的时候呢，正好啊她夫家这边呢就流行瘟疫，他呢公公婆婆还有他的先生小姑呢全部呢都流行瘟疫。他一听呢他的母亲生病已经快好，他跟他母亲讲，那我要快回去，我不回去呢，他我的家人没有人照顾，我公公婆婆呢没有人照顾不可以。他母亲呢跟他兄弟讲说啊，那里都是瘟疫，到处死人，你一去万一感染上，你不仅也是死路一条。他说呢我不可以啊啊就啊为了自己啊那么舍下呢我的公公婆婆，我应该赶快回去。那么他就匆匆的呢从他的娘家那边呢就往这个啊夫家这边赶。啊那么他明天将要到，今天晚上啊他们家的人啊全家人就听到啊看到几个那个黄色的那种小鬼就在那边奔跑，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就说啊那个孝妇要回来了，这个房子我们待不得，赶快跑。所以那个啊那个媳妇呢一回来的时候啊啊就帮照顾他们的家人呢，不到三天所有的病都好了。啊这个就是瘟疫鬼就跑了。啊这个就是呢啊这个啊啊神通之力。就是这个孝顺媳妇呢与他们的家人呢有这个神通啊，这个神事呢啊明达啊通解。那么菩萨呢啊要从哪里来？要从这里来。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孝顺的媳妇就是菩萨，他不顾呢自己的生命，只想到呢啊所有亲人的安危，所以呢与一切处啊随乐现故。那么菩萨呢又从无动摇处而来啊，就是不动境界而来，由于无动摇呢才能遍应一切处，才能入一切众生心。为什么我们现在众生呢没有办法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呢？啊原因呢就是啊啊四处摇晃，那么心起心动念太多，就不能呢啊有这个啊啊广大圆满的这种啊念力。为什么呢？菩萨从无动摇处而来呢啊，因为他恒不舍离一切佛故。这里呢所谓的恒不舍离一切佛啊啊也可以说啊依着诸佛如来的正法而熏修， 那么另外一说呢，就是他恒不舍离觉照自心，常用这个光明呢，自信的清净慧来觉照自己的心，所以呢，是从无动摇处，他不会啊任何的这种啊散乱的境界，那么所迷惑，所以能够啊从无动摇处而来。那么菩萨呢，从无取舍之处而来啊，有取有贪啊，有舍有失。那么菩萨呢，安住不动之位啊，不贪呢、啊、相续之缘。那么既然不贪呢，所有生灭无常之法，他当然就没有失去之苦。所以菩萨呢，是从无取舍处而来，因为呢啊，不使意身心呢，让他啊有回护之性，是安住呢不动道场。那么菩萨又从何处而来呢？从智慧方便处而来啊。但凡是啊，当我们遇到任何境界有困难，那我们呢都用这种啊能够呢成就啊利益大众的心，以这种善巧的智慧来处理，这个就是菩萨呢从智慧方便处来，能够随顺呢一切啊这种众生之故。那么菩萨呢从视线啊变化出来啊，什么叫视线变化处呢？当众生呢有这个烦恼的时候，他就常常呢用啊好殊胜圆满的智慧，善巧的智慧变化，来引导众生呢处理种种的这种幻妄，处理种种的贪嗔愚痴之相。但是呢变化过后呢，却刹那消失啊，好像这个影现不变啊，变化不见。好像有一次呢，有一个法师啊，那个法师呢啊，他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呢、啊、就想到啊，发心呢 发心呢，有时候啊不一定要用大钱。有时候我们人呢都以为啊现在世间的布施就一定啊要用钱，其实不是啊。我现在开始啊学习引导你们发心啊，修路啊整路啊，让人家呢可以过好过，那我们都随喜赞叹呢，将来我们自己生生世世的路啊，就像我们修整过的路这么平整。这个呢就是发心。